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5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讲真相救人就是我的使命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7日。修炼十多年了，我有很多话想对师父说，现在将自己修炼的点滴经历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分享。第一部分，接上法缘。我虽然学佛很多年，但是身体一直不好，虽没有什么大病，但是小病把我也折腾得够呛，特别是胃胀气，睡不着觉。2013年的一天，我在车站遇到一位老年大法弟子发真相资料，他给了我几本真相期刊让我回家看看，我约他下次再给我带几本。我回家打开一看，真善忍这三个字深深地打动了我。哎呀，这不就是我一直要找的吗？简直太好了。第二次我到约定的地点，他又给了我几本真相期刊，这一来一往的，我告诉他我想学法轮功，同修就送了一本转法轮给我，就这样把修大法的圣缘接上了。我正式开始走入修炼，身体很快就被师父调整好了。师父的大法真是太好了，面对师父的法相时，我心底总会有个声音在说，我一定兼修大法，一定要在大法中好好修，一定坚持到底，跟师父回家。第二部分，艰难的第一步。修炼没多久，这位老同修就对我说，我带带你先讲讲真相。我跟着他一起出去，同修讲真相时，他让我在旁边发正念，他讲的时候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听他怎么和人家讲的。带了我几次，他说我不能总跟你出来讲真相，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。我说你把我带出来就行，其他事我也不会，我就讲真相。他就教我怎么讲怎么讲。刚开始的时候我不会讲，和别人搭上话，一往正题上说的时候我就没有词了。对方看着我对我说，你还想说什么？这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啥也想不起来了，就不了了之了。我想这样也不行啊，还得开口，结果一开口说法轮功，人家就被吓跑了。我就琢磨怎么才能留住人，让人听我讲。有一天我在路上遇到一个腿疼的人，我就跟他说，人呐，就是这样的，我有个方，不知道你信不信，全看你自己的心去想。他来兴趣了，紧着我问，什么方？是吃的吗？我说就是九个字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凭你的心去念去想。他一听是法轮功，马上大声说，这东西我都听多少遍了。我问，那你念了吗？你真心的信了吗？他说，那倒没有，我不相信这个。于是他就问了我很多问题，一个劲儿的问，问的问题我还答不上来。我就说，我这才走进来不大会说，我心里有但是嘴倒不出来，你别着急问，你听我说，你一问我就懵了，就打乱我思路，我脑子里就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只是跟你说实话。他一听我才走进来，看我这个老太太也是实在人，就说，好，我不问你，你说吧。我着急地说，我要再不说我就冒汗了。他就静静地听我讲。我说，大法好啊，为什么呢？他驱病又健身，你怎么不试一试呢？我试完了知道他好，我才出来说，如果不好我不会出来告诉你的。我告诉你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九个字你一定要天天念，你念念试试，你信到什么程度，做到什么程度，才能好到什么程度， 那个药你得对症吃才行。这九个字是救命的天机，你懂吗？他疑惑地看着我说，哎呀，那么厉害吗？我说，谁相信，谁明白真相，谁就能得救，谁就得福报，谁就有未来，谁就能躲过这个大灾难。真正的大灾难还在后面呢。咱俩谁都不认识谁，我说的对呢，你借个吉言，保个平安不好吗？说的不对呢，你也没有亏什么，你试试看。我问他，你这回明白了吗？他说，这次我明白了。我问，那你带过的红领巾，入过的团啊、党啊，都退出来保平安。他说，我就入过团，入过队，退了吧。虽然给他讲的时候有些费劲，但是我心里还是挺高兴，终于开口讲了，敢讲了，也成功退了。不过我得回家备备课，我把明慧周刊上同修讲真相中的好内容背一背，好词好句积累积累，这样才能自如地讲真相。第三部分，风雨无阻讲真相。我每天早上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然后发正念，吃点饭就出去讲真相，一上午都在外面，走多远都不怕累。中午回来，下午学法，晚上学法，看明慧周刊，十多年如一日。师父讲的三件事必须都得做，必须都得用心做，真正用心的去讲真相。除了极端天气我都出去，中午回来的时候老伴儿就笑话我，老婆子你挣多少钱回来了？我说，多少钱都买不来好身体，家里那一摞摞的药可全是你的呀，好身体就是本钱，你也好好听听师父的讲法。有时大风大雪天我从外面回来，老伴儿就说，外面不冷吗？我说，不冷，冷不冷我心里不冷，冷不冷我能出去讲真相，能救那么多人。后来老伴儿就不呛呛我了。刚开始讲真相的时候，总是得瞅瞅这个人的面相，如果面带凶相的就不太敢讲。后来慢慢的局面就打开了，也敢拉人讲了。不过现在还没有完全达到不分人一个不落的程度，还是有点怕心。讲真相的时候什么人都能遇到，指鼻子骂你的，吐唾沫吐口水的，真像师父讲的云游过程中什么事情都能遇到。遇到这些事的时候，心里委屈的流泪，心中也有埋怨，不过想到师父的法，我又坚定了自己救人的心，同时找自己的人心，把遇到的难事当作是修炼提高的机会。渐渐的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坦然了，现在这样的事情也很少发生了。对谩骂的人，我真心地对他说，国家这么打压，我冒着这么大的危险给你讲这些事，我敢告诉你，我这不是拿着命来换你的真心吗？你怎么就不信呢？说着说着我就会流泪，有些人看到我这样真心为他好，也就动容，我再讲三退就容易退了。即使遇到有人不听不退的，我也郑重地告诉他，我没问你要钱，你没有损失任何东西，这么好的事你不听，你会后悔的。无论如何，你都要记住这救命的天机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祝你平安，关键时刻你一定要想起来，常念念，你不吃亏，关键时刻也要告诉家人这救命的天机。这些年里走过很多地方，有的人退了后再见到我时，老远就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第四部分，真名三退的小故事。有一天我在车站遇到一位92岁的部队老干部，他表情气鼓鼓的。我耐心开解他，他说，我那个儿子要是像你这样就好了，他拄着拐棍。我说， 看你的架子就不是一般人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事，不管你乐意听还是不乐意听，你听到底。我就开始讲真相，从现在惩罚贪官的形式开始讲，讲到天在惩罚坏人，天要灭中共。他明白中共里面的黑幕，也认可老天爷，就说退出来，我不和他干了，真名退。有一次我在公交车上遇到老两口，一人拖了一个小行李车，我搭话问那个女的，姊妹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啊？一人拖个车。她说，我们是离休干部，我们只是挨个挨个的敬老院走走，看哪个敬老院好就多待一段时间，不好呢我们再换一个住。我低声说，姊妹，我有个好事要告诉你，我也不知道从哪开始讲，我也不知道和你怎么讲，我还有点紧张。你听没听说三退保平安？看你们俩这么善良，我也不想错过。你的眼睛告诉我，叫我必须告诉你。他说，你会看相啊？我说，我不会看相，我真心告诉你。我就贴着他耳朵边给他讲真相。他说，有人给我讲过，但是我没退。我问，为什么没退呀？千万别错过了，你已经错过了一次机遇，别再错过了，现在的形势你都知道。他说，那时一是害怕，另一个是不太相信，但是你这么一说，那我退了吧。我说，真名小名化名都可以。他说，真名退，地址电话要不要？我说，只要名字就行，不过重名的人有的是，老天就看人心。我又转头给他老头退，他老头也是听过好几次真相，但是当时都没有三退，这次退了也是真名。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捡废品的，我走到他跟前，看他拿着一本金种子期刊，用胳膊肘把上面的脏东西弄掉，又在身上擦了擦，然后把它放到单独的一个小包包中。我说，你捡到什么好东西啊？给我看看。他瞅瞅我，有些迟疑。我说，我都看到了，你捡的东西我认得。他把期刊拿出来给我看。我说，我发的就是这个。他激动地说，哎呀妈呀，这可遇到了，我家老伴就乐意看这些书，我没啥文化，老婆子看完讲给我听，你还有吗？我说，有，给你两本。我又给他一个护身符，一个小莲花。他高兴地说，哎呦，我老婆子今天该过生日了，意思是很高兴，这么多东西。我就问他三退没有，他说他退了，但是他老伴儿没退。他说，我老婆子说遇到大法弟子一定把他的名字告诉大法弟子给他退了，我就在这天天堵大法弟子，今天可遇到了，老婆子真名退。我又问，那你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吗？他开心地说，我天天念，我也让我老婆子念。当时我的心里也是热乎乎的，很感动。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，让我更加用心讲真相，众生都在等着救呢。结语。前两个月老伴走了，虽然我对老伴的情还没有彻底放干净，也算是基本放下了，不过我还得彻底放下才行。在他病危的三个月里，为了照顾他，我不能像往日那样出门讲真相，我心里着急呀，急得我直掉眼泪，因为救人就是我的使命。只要一出门买菜，我就到处找人讲真相，但是时间很有限，退得少。他离世后，我用了五六天时间，把家里收拾收拾，就出门讲真相了，把落下的补上来。这么好的大法，师父度我，我就听师父的话，做好三件事，用心讲真相救人，跟师父回家。 谢谢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对怀大志而居小节的一点体悟》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6日。最近，同修 A 来我家与我切磋，他向我倾诉自己曾经伤害过另一位同修 B。当他后知后觉地向对方道完歉，本以为事情会就此了结，却发现同修 B 对他还有心结未解。谈到此处，同修 A 苦恼地说，我的性格比较外放，而同修 B 是属于内向的性格，所以有些东西他会藏在心里，不轻易表露。最近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显示心、独断专行的心和强大的自我，而且还在公开交流的场合当着大家的面曝光了。但是同修 B 还在用原来的眼光看我。我能感受到同修 A 说这些话时并没有抱怨和不满，他是真的想解开同修 B 的心结，却感到无从下手。于是我决定开诚布公地和他谈谈我的想法。我对同修 A 说，你刚才用了一个词，说自己性格外放。我不这么看，因为我也接触过很多性格外放的人，他们接人待物时活泼热情，让人感到如沐春风。而你口中的外放，是不经铺垫和思考的有话直说，经常会给对方带来不适和冒犯。不久前，在我最忙的时候，你催促我快点把你要用的课本写出来，那种轻描淡写的口吻，好像我应该放下手头的一切服务于你，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。后来你自己去做课本素材的前期收集工作，才知道对应的任务量有多大。当然我知道你的本意绝对不是在颐指气使，说这话时还透着几分咱俩熟，说话不用过脑的爽利劲儿。但作为接收的一方，我依然感到了不适。你想想，这还是在你有求于我的情况下，你的姿态没有摆得那么高。而当年你和同修 B 一起共事时，你把自己当作行业大拿，很多时候你都觉得事情不必向他解释商量，按照你的来就行了，这样可以省去不少麻烦，可却忽略了你和 B 是合作的关系，使他在跟你一起工作时没有感受到平等和尊重。当他对你的印象逐渐定格为瞧不起人，经常忽略他的感受时，他就会变得敏感。你不经意的一句话、一个神态，或者是一甩胳膊的动作，都可能对他带去伤害。所以，你还打算用外放这个词来一言以蔽之吗？它体现了与人交往时，你不愿意做铺垫和换位思考，它是自我的体现，是礼仪的欠缺，也是个人修养的不足。同修 A 听了我的话，内心很受震动，直言道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就是修养不够。平时我教育孩子时，只要他不听我的，我总会说些恐吓威胁的狠话。而我丈夫有一次也被孩子气得不行，他在旁冷静了半个小时，和孩子交谈时 又恢复了心平气和的样子，并且把为什么要按规矩做事、家长安排的计划是提升孩子的哪些方面，以及一味放纵自己，未来会面临哪些后果，都跟孩子条分缕析地娓娓道来。孩子听得句句入心，我在旁边也是心服口服。突然我就意识到丈夫的个人修养在我之上，我这方面确实不足。我见同修 A 在认真地反思自己，便继续跟他切磋说，你看，这就是为什么结婚多年，你的丈夫依旧对你和你母亲修炼的事不认可的原因。因为他没有深层地接触到修炼人的精神境界，不知道你们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为了捍卫正义，甚至可以放下生死，也不知道你们在不为人知的事情上所展现出的高尚道德。他每天和你们共同生活，遇到最多的就是这些一地鸡毛的家庭琐事，而你和你母亲不拘小节的一些行为，让他觉得论起个人修养，自己远在你们之上，你们修了这么些年，处事上仍有很多欠缺，他自然就没兴趣了解你口中那些关于修炼的美好和超常了。同修 A 听后红了眼眶，边抹泪边点头，提到自己那句“我说话直，你别往心里去”的口头禅时，他破涕为笑。我借着这句口头禅做引子，跟他交流说，其实这句“我说话直，你别往心里去”何尝不是一种道德绑架呢？意思是，我的话多不中听，你也得忍着，不然就是心胸狭窄，而自己却因为这句免责声明，可以打着直爽的幌子随意发挥，这不是明知道会对对方形成伤害和冒犯，还要刻意为之吗？想一想，这背后是不是除了自我，还有恶呢？以前，我也觉得古人坚守的礼仪是繁文缛节，现在想想，人和人之间是需要社交距离和边界的。曾记得在我小时候，家里的亲戚把自家的楼房钥匙给了我家一把，以便他们外出时，我们能去他家给植物浇水和定期通风。一次，亲戚叫我们一家去做客，我们竟然没敲门，直接拿钥匙开门进屋了。亲戚一家正好坐在客厅里，见到此举，满脸惊诧。亲戚的儿子甚至直言道，我们应该敲门进屋，因为他们也需要隐私。多年后，我才意识到这个举动有多冒昧。我们觉得进门后还有个客厅作为缓冲区，可以让亲戚做好接待客人的准备。可是在对方看来，人家的每个角落都是他们的私人空间啊，我们的举动无异于钻进了人家的卧室。同修 A 听后哈哈大笑，表示不虚此行。通过交流，他心里通透了，说回去会告诉周围亲友，自己只要再犯类似的毛病，就让他们直接制止，方便他及时归正。送走同修，回味着我们之间的对话，我的脑中突然灵光一闪，多年间盘桓在心头的疑惑也随之解开。我突然意识到，类似同修 A 催促我为他做事的话，我也对上文中提到的那家亲戚的儿子说过。当时我即将结婚，这个弟弟远在南方，我觉得他的硬笔书法写得好，就打电话过去，让他帮我写婚礼请柬。这个弟弟从事的是金融工作，可谓时间紧，压力大。我给他提要求时，甚至都没问过他的近况和闲忙，就直接发号施令，大有我是新娘，我最大，婚礼当前，诸事都该让路的意味。 当时那个弟弟还半开玩笑地问我有没有润笔费，想来便是在委婉地表达不满，可我却没放在心上。直到今天跟同修 A 切磋完，我才恍然醒悟。细想想，无论是不敲门直接用钥匙登堂入室，还是不问忙闲直接在千里之外下达任务，这种没有边界、不讲礼数、随意而为的举动，正是修养欠缺的体现。而这些我们自己浑然不觉，甚至以为不值一提的小事，在和对方相处的这些年，可能会经常上演。人家不提，是出于修养和容忍，而容忍的多了，自然会在对方心里形成负面的认知和印象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，十多年前，这家亲戚带我父母去北京玩时，会特意叮嘱我的母亲遇事不要大惊小怪，还告诉我的父亲不要把钥匙挂在皮带上叮当作响，最好放在包里揣起来。而这些年，无论我和母亲采用什么方式讲真相，这家亲戚都对大发真相嗤之以鼻。这家的女主人甚至不止一次以嘲讽的口吻对母亲同修说：“你懂什么？”想来是生活小节和礼数上的欠缺，让他们觉得我们修养不足、认知有限，因此才会对真相产生排斥，对我们产生误解。有的人可能觉得我小题大做，你可千万别小瞧这份修养。在人中，它叫做礼，属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，与仁义智信温良恭俭让并列，是古人敬天重德世代相传的古训。四海宏阔，作诸邦以分守，有的居偏远之国，有的住水泽之州。然而只要这些族群进入中原，都会毫无例外地被华夏文明所同化，并视茹毛饮血、披发左衽为陋习。在古人看来，不识礼便是蛮夷。而在现今社会，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，经历过中共的数次运动，受滚一身泥巴、磨两手老茧、生一身革命虫的邪党文化熏染，逐渐抛弃了传统观念，视其为繁文缛节，甚至把没礼貌说成不见外，把嗓门大说成豪爽，把性子直说成没心眼，以此来合理化自己的无礼行为。这其中也不乏一些修炼者。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圣者》中说：“怀大志而居小节。”年少时，我轻飘飘地读过，没放在心上，现在却觉得重如千钧。大法至微至宏，贯通无量宏穷和最微观的粒子。那么，作为同化大法的修炼者，大到助师正法的三件事，小到一思一念、一言一行，是不是都要符合法的标准呢？这些年，我遇到过不少同修，说话时总爱宏观叙事，什么我今年退了多少人，读了多少遍《转法轮》等等，但却忽略了对个人日常行为细枝末节处的归正和觉察。吃饭时大口吞咽，吧唧嘴，说话时大吵大嚷，像打架，没啥急事却午休时上门，因此惊扰了同修家常人的午睡。这些看似小小不言的问题，其实背后隐藏着党文化和礼数的缺失，他们往往决定了你带给常人的第一印象，长期不改甚至会成为你救人的阻碍。这次同修 A 上门找我切磋， 其实是师父慈悲，用他的经历来折射我的过往，让我体悟到自己多年修炼中难以觉察的问题，以及对外形象和个人礼数的重要性。同时我也意识到，对于那些多次听我讲真相却无动于衷的人，归正自己的言行也是一种讲述真相的方式，而且比话语更加掷地有声。以上是我近日的一些体悟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